是你把人训的我们是为了表示
首先我再一次恭喜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这个今天是特别是你的日子啊，恭喜你母亲节快乐。另外呢，我想在今天刚才干部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在这里享受非常好的天气，非常平安的环境。不过呢，我们不要忘记，现在在 Alberta 的南岛 Fort McMurray 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呢，我们也应该对他们在经济方面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在这方面呢，我特别鼓励，如果能够是用教会的名义来做这个捐款的话呢，可能那个意义会更好。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比方说透过红十字会啊，政府呢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也是用一个配打的方式，我们捐100块 federal government 就配100块，所以我们的捐100块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收到200块。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透过教会，比方说我们教会把弟兄姐妹的捐款收集起来捐到他们那里，那是教会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参与。在他们的记录的上面呢，也知道有教会的参与。我们个别的捐款当然可以，但是没有这个意义。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特别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关心在社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透过教会，我觉得这个意义会更好。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好像不是在母亲节最好的一个题目啊，这是试题反的顺道。今天事实上呢，我应该是早一点，不过我有一点忙，所以呢我就忽略了，所以很抱歉，我没有在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提。不过呢，试题反他的事情呢，可能大家都有一点印象，所以呢，我估计这个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的我们要讲的经文实际上是比较长的，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也请你打开呢，我们是从《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一直呢，我们会看到第8章第3，已经都出来了啊。事实上呢，好像看得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可以用这个 PowerPoint 把它打出来吗？我以为打，后面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到。可以如果我只管尽量的跟大家来解释啊。事实上呢，我稍微就是温习一下上一次的讲道，我是跟大家从第4章第6节，本来我以为可以把这个，对，可以让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呢。这上一次呢，我提到教会开始有一点的压力哈，是无论是从内或者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压力，内部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上一次也看到撒菲拉他们在使徒面前怎么样的作假哈，把卖了的钱就自己拿了一部分 就说这个吃完是我们全部分拿给教会的。这个呢，在那个时候，当然，神用一个严厉的方法，结果呢，维护了教会的纯洁纯正。在这方面呢，好像非常的严厉，但是呢，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在神的面前神所喜悦的一个开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从外而来的逼迫，但是我们也看到呢，虽然是有这样的从外面而来的逼迫，但是神用神迹奇事化解了整个逼迫。在教会历史的当中，逼迫永远都不能够把教会消灭。反倒我们看到呢，越大的逼迫，教会的成长越快越多，甚至也可以说是越健康。这个我们是从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第三方面呢，上一期也跟大家提了，就是把时间精神用在其他的事情上。就是使徒在当那个时候呢，如果他们把他们的时间精神都放在一些关心当时的华府的饭食的事情上的话呢，实在是不大恰当。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呢，就安排了所以神赐下智慧处理了资源浪费的问题。因为如果当时的使徒把他们所有时间都用在这个饭食的事情上的话呢，那是一个浪费。使徒那个时候呢，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带领教会怎么样维持他们的所谓他们的 quality。 教会那个时候呢，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扩展。前面的方向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怎么样面对犹太人他们的反对，罗马政府对他们的逼迫，很多很多方面的压力。那个时候呢，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他们要在神的真理方面好好的教导，这个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呢，要把他们的资源教会里面的资源用在最恰当的事情上。那教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的保守在他们的当中，那教会很明显比以前更成熟。就是因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教会就可以有进一步的扩展。那这个扩展呢非常重要，因为呢我们从这里往后一直看呢，就看到福音这是从犹太人的当中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非犹太人的当中。首先是进入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你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敌对的。福音竟然进入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而且后来也进入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来勉励，就是教会不要觉得教会最好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平平安安的是最好。当然谁都希望教会都是平平安安，但是如果教会面对一些困难我们也不要觉得太灰心。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是在教会里面，神掌管教会，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教会。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在困难的当中，在一些逼迫的当中，甚至无论是从外面来的或者是内在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这样或者是不同的困难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怎样保守他的教会，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不需要觉得太灰心，哎呀，看到教会那么多的问题哈 那就很多人就好像选择了还是离开教会，千万不要那我们从今天或者是这一章开始往后，一共有五六章的圣经呢，我们会看到初期教会怎样透过四个人物呢，把教会带进到这个所谓普世的宣教这方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从第六章到第十章啊，透过斯提凡的殉道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就是用最多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哈。然后也透过腓力往撒玛利亚传道，这是福音进入到撒玛利亚。然后呢，扫罗的信主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扫罗的信主，福音就开始进入到外邦人的当中，甚至扫罗他告诉弟兄姐妹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常常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这是奇妙的事情如果你给我来安排扫罗的话，那我觉得他是最好在犹太人当中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你看到他过去的背景，他本身是犹太人，他以前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逼迫教会，但是后来竟然信主，所以他岂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candidate， 是不是对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呢，神呼召扫罗，叫他成为一个，或者是安排他呼召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常常觉得不要因为觉得哎，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当然我应该是往中国人的当中来传福音，这个没有错，但是还是我们需要看神的心意，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怎么样他的心意是要叫万人都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应该体贴神的心意。好了，那扫罗的信主后，往后呢，这是哥尼流的信主，这是这个外邦的白妇长他的信主。所以往后呢，我们一直就看到福音怎么样呢，在进入到非犹太人的当中那今天我们就集中看斯提凡的殉道。那斯提凡呢，是一个非常特殊或者是突出的一个人物哈在这里我特别让大家看到，比方说第六章第三节，你看到怎么样这个斯提凡他是七个给选出来的是服侍当时的那个寡妇的饭食的兄弟在圣经里面呢，来形容这七个人，当时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个就算有这个条件，我觉得已经很难得。然后第六章第五节特别来讲到这个斯提凡，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所以不但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而且他大有信心，同样是圣灵充满。然后第六章第八节，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时候呢，也同样又再提到他是满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你看斯提凡有那么多的条件这个我不晓得，这是 qualification，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觉得你有多少项我们只需要有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都觉得非常了不起，那样好的难得的一个人， 竟然他要面对犹太公会的攻击，甚至遭遇杀身之祸。这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实在不容易想得通。我们一直还是常常都会想到，如果我做得好，神就会恩待我。有谁比示提法做得更好？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哎，他的结果绝对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些时候要跳出来，不要光是以为我做得好，我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恩待我。但是你也没有想到，虽然示提法遭遇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就是因为他教会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神的国度，就是因为他的宣道，结果呢，神的国度大大的扩展。这个呢，我们应该从这个神的国度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示提法。在我们看这个示提法提到他的事情的时候呢，第六章就提到反对他的人事实上呢也是犹太人。在这里呢，在第九节当地第六章第九节啊，当时有称为利白蒂拿会堂的几个人，我觉得要在这里给大家有一点点的背景哈。事实上这个利拔蒂拿这个是一个翻译，他原来的文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libertino， 这个 就是liberation 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重新得到自由的一个一般人，他们是犹太人，这般人。他们的背景呢，就是以前他们是为奴的，给抓到外国的地方做奴隶。后来他们能够可以呢重新得到自由，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就组织一个会堂，所以这个会堂如果不要把它翻译叫利拔蒂拿的话呢，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利拔蒂拿啊。有些的翻译或者是有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 freeman， 就是自由的人。所以呢，这个会堂如果要改一下它的名字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叫就是自由人啊，有人重新得到自由的一群犹太人，他们所组织的这个会堂。他们非常反对示提法所传讲的，但是呢，因为示提法是蛮有智慧，所以这帮人也没有办法可以辩得过示提法。于是呢，他们就用各样的办法来陷害他。陷害他就是说他亵渎摩西甚至神的话，所以你看第六章十一节，这那里就特别提到。然后呢，第六章十三节更清楚地提到，他是亵渎圣所和律法。哇，这个是大，这个是不得了啊！因为呢，你知道圣所跟律法呢，是犹太人当中最神圣的。非常神圣的一些东西，因为圣所呢是代表神的同在，律法呢就是有关神的启示，就是你要认识神，你就是要通过律法。所以如果有人竟然呢亵渎这个圣所和律法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条罪。那 试题法有没有亵渎圣所跟这个律法呢？那我们刚才看过有几次啊，试题法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既然是被圣灵充满，他必然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传讲神的话，也就是他到处所传讲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所教导的。好，那如果是这样，施提法肯定是教导耶稣基督一切的教训。到底基督怎样提到圣殿和律法呢？那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看一下，在马可福音14章58节，当时呢，耶稣受审的时候呢，有几个人就做这个假的见证来告他。他们怎么告他呢？他说这个人呢，就是他们指着耶稣，这个人他说我要拆毁这个人手所造的殿，3日之内我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哇，怎么可以三天之内可以重建这个殿呢？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他是亵渎圣殿。但是在约翰福音2章19节，在那里我们如果看的话呢，事实上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他们？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以内要再建立起来。然后约翰往下很清楚的来解释，在2章21节，他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意思就是说呢，耶稣是指着他复活的身体跟他所建立的身体。耶稣建立的是什么身体？那就是教会，就是他复活的身体跟教会，就代替了犹太人的圣殿。所以耶稣事实上是跟他们说，耶稣我就是那个殿，可以代替所谓在犹太人当中这个旧的这个圣殿。在马太福音12章6节，耶稣也同样的跟他们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比这个殿更大。所以耶稣当时他给犹太人的清清楚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人要亲近神，再不需要来到圣殿的当中，乃是来到我的面前，你就能够可以亲近神。所以耶稣没有亵渎这个圣殿，不过呢，耶稣是跟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可以透过我来亲近神，这个效果这个意义跟你们到圣殿来亲近神一样。不过呢，这个你透过我来亲近神是更有意思的。至于这个律法呢，耶稣确实没有完全遵守律法，因为你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耶稣多次的在安息日来医病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安息日绝对不可以医病，只能够做一点点的事情，那医病那肯定不可以。但是耶稣多次的在安息日医病，而且所医的病都是非常严重的病，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不要律法。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说，在那个是登山宝训哈，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怎么，乃是要成全律法。 其实耶稣基督讲到律法是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到，我们不是外表的来守律法，我们是在心里面来守这个律法。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来救赎我们？我常常觉得耶稣岂不是可以在天上说啊，好了好了，你们那么麻烦，我就赦免你们所有的罪了，神可以这样吗？不行，因为我们犯了罪，罪的刑罚就是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刑罚，而且这个刑罚完全不能够带给我们任何的希望。这个是律法，有罪的你只有受刑，这个刑罚就是死。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代替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的这个，是因为你跟我的罪所有的刑罚都归在他的身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成全律法。所以犹太人事实上呢，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基本上绝对不是要废掉律法，就像他在登山宝训所讲的，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确实是安息圣殿和律法，事实上都是指向他，只有他才能够把圣殿和律法真正的意义来表达出来。那当然是地方就是按照耶稣的意思传讲这样的教导，那当然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无法明白也无法接受的。那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怎样的来为之子来辩护呢？他站在公会的大祭司的面前啊，所以就整个非常长的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到五十三节啊。可以下一章啊，可以下一章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等大家，对对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哈、啊、如果你有机会看过第七章的话呢，我不晓得，我第一次看，或者是我看不是第一次，我看了好几次，我都觉得呢他的辩词是有点莫名其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吸引，怎么他讲完以后他就会命都掉了啊？为什么犹太人听了哇，他们愤怒的那么厉害呢？如果你还记得第七章他讲那么多，他绝大部分都是引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他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呢，怎么样就讲到约瑟给卖到埃及，然后呢，在埃及几百年，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受苦，后来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到旷野，后来怎么样的？在迦南地建立了这个以色列国，就出现了大卫跟所罗门等等。难道那个公会的人不知道吗？可能你跟我不太熟识也说不定，但是公会的人他当时要跟他们辩护的人，他们是非常熟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怎么这个斯提凡又把这些又讲一次，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如果大家小心的来看，你会发觉他所讲的非常有意思，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来稍微分析一下，到底是提法在这一章那么长的圣经里面，他所讲的到底是什么？首先，他提这个亚伯拉罕啊，从第二节开始，他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神怎么样向他显现啊，这是在这个 Mesopotamia 米索波大米亚这个地方向他显现，而且呢，我们也不会忘记啊，神给他的应许啊，他神应许他要得到这个所谓迦南美地。而且呢，神也跟他们，也跟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们要给卖到这个埃及啊，在哦，他没有提到这个埃及，但是呢，也提到他会继续在外邦人的当中怎么样做奴仆，给苦待400年等等啊。神向他们显现，虽然亚伯拉罕是在这个米索多波利亚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现在圣殿的地方，是在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如果你好好的看创世纪，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是敬拜其他的假神的啊。但是呢，神向他显现，而且呢，给他有这个应许。你看创世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赐福给他，也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你看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犹太人当然知道。好，另外约瑟啊，从第八节开始，约瑟神就提到，约瑟虽然给卖到埃及，在埃及他有非常不寻常的遭遇，在那个时候神仍然向他祝福，神给他的祝福，如果你看第九节，你都看到神却与他同在。在埃及这个地方，虽然这个约瑟好像他的遭遇不好，很苦，给卖到监牢里面，但是呢，神与他同在。好，往下，摩西就是在以色列人给作为奴隶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呢，摩西就出现了。然后神怎么样在埃及护照他？后来这个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在旷野漂流。但是你看第33节，在33节在那里呢，神在那里对他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什么？圣地，不是在圣殿里面才有的，乃是在旷野，这个是圣地。后来就提到大卫跟所罗门到46节，你看提到摩西，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提到摩西用的篇幅是最多的，几十节。不过呢，等到大卫所罗门，当时大卫跟所罗门他们已经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以色列国，所以呢，他们说我们要为神建殿。不过呢，你知道他们要为神建这个建圣殿，却不是神最大的心意。那你从这里你看到斯提法透过这几十节圣经，我不晓得当时，我肯定相信他当时所讲的比在这里所记载的更多更多。他讲了那么大的一大段的说话，都是好像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他说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特别是讲到，比方说亚伯拉罕，他 是在你所波大米哪个地方，不是在以色列人的地方，不是在圣殿的当中，神向他显现。然后摩西或者是约瑟在埃及，然后在旷野，神都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好像神的圣地是在圣殿以外，甚至是在西乃山的旷野，不是在圣殿里面。所以我特别要读这个四十八、四十九节这两节的圣经，就是四体版，他就要把他的话讲出来。你特别听，你跟我一起看四十八、四十九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又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看，所以四体版有没有亵渎摩西和律法呢？我看到在他的辩词的当中，刚才我讲他用上最大的篇幅谈到摩西跟神对他的呼召，反倒是以色列人对摩西是非常的不敬不尊敬。比方说你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借他手 的手打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结果后来这两个以色列人，摩西本来要帮助他们，事实上反倒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不接受他。你再看三十五节，三十五节那里提到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所，是吧？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弃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再看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一而再。这是在根本没有把摩西放在眼里，是以色列人。所以现在这个会堂的人来公告司提反，说他亵渎摩西。司提反就说是你们亵渎摩西，是你们不尊重摩西。所以透过他们清楚知道的历史，当司提反最后他越讲就越不客气，等到51节，司提反对你们这宴和景象，心以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礼。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只是以色列人，虽然有肉身的个体，但是你们的心跟你们的耳朵根本从来没有受过个体。意思就是说呢，你们虽然外表受过个体，但是你们的心跟外邦人一模一样，你们的耳朵根本有听不进神的真理。结果四地方就是这样的逐鹿呢，工会的领袖他们在极度的愤怒的当中把他用石头杀死。那54节开始就记载了当时四地方怎么样的宣道。我觉得 说这五十四到六十节所记载的是一个神所使用神所喜悦的一个圣徒，他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所献上。当时的场面是非常可怕，但是真正的情形呢是五十四到六十节所记载。意思就是说，当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哎呀，每一个人都拿石头来扔向这个斯提凡，斯提凡怎么样，一个一个石头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流血，看到他怎么样，好像很痛苦的蹲在地上，结果后来就怎么样的在痛苦的当中死去，好像是这个是你跟我所看到的。不过实在的情形是怎么样，实在的情形是五十四节所让我们看到，当时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只是在这里提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提到耶稣在神的右边都是坐在神的右边，怎么在这里是站在神的右边？有些解经家讲得很有意思，就是耶稣特别站起来来迎接这个他所喜悦的圣徒回到天家。当时斯提凡怎么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图画当时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看得到，如果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真正的一个情形呢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荣耀的多。那个时候斯提凡被害了，就是因为他被害了，结果就切开了教会大造逼迫的这个历史。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门徒才会分散到各处，而福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可以到处传开。斯提凡是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有一点是非常被动的，不是当时的使徒他们计划的，乃是神完全的在当中一个非常奇妙的，也可以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神的一个作为，就是这样把门徒分散到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小亚细亚整个的所有这个一到处的地方，福音就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就按照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哪里提到，圣灵降临在你们的当中，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往后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既然这样的吩咐他，福音结果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传开。你说没有神，你说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不是从神而来的，没有可能。在一个非常敌对的环境，竟然福音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给展开，非常的奇妙。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继续的讲到福音怎么样传到撒玛利亚和外邦人的当中。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非常感谢荣耀的主，你在地上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也是同样荣耀的一个福音，你自然交托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到处宣扬这个福音。 我们非常的感谢。不过有些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你的吩咐。我相信在最初初期教会的时候，门徒也没有想到到底怎么样的来传福音，但是神与奇妙的作为，在你大能的，在你极高的这个旨意的当中，你就是用这个方法把福音传开。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盼望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样像初期教会的门徒一样顺服你的安排，叫我们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成为你的见证。再一次谢谢你，今天我们看到斯提凡他怎么样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大大使用的器，我们也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器。求主帮助，继续的祝福你自己所建立的教会。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